我记得那是在1989年的10月，有一天我从公司下班，然后我们公司在 Coleman Avenue 啊，所以我就上了880往南走。可是呢，才上去没有多久呢，我就发觉我的车子呢摇摇晃晃的，不像是爆胎啊那种感觉，倒有点像是好像那个螺丝哈没有上紧哈，那个轮胎晃晃晃，好像要掉下来那种感觉哈。哎呀，我就觉得奇怪，我说糟糕了，我这个车子有问题，所以呢，我就赶快想找个机会呢，把它停到旁边去。可是就在我左右看的时候呢，哎，我忽然发现我前面的每一辆车都踩刹车，然后呢，我再看一下马路旁边的电线杆呢，在那晃来晃去的，我马上想到，哎呦，地震，还是一个蛮大的地震，啊，所以呢，很多车子都慢下来，慢慢慢慢。大概差不多过了一两分钟哈，情况过去之后呢，大家才开始在加速往前行。我就赶快到我们家老大的学校啊去接他，然后呢到保姆家去接老二，那他们都受到了一些惊吓哈，还好没有什么伤害。然后我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呢，我看见我们家那个衣柜哈，那个柜子哈，就这样被震开来了啊，一个一个都跑到打开的啊，然后墙上的这个有的照片呢镜框呢掉到地上，还好没有什么很大的破坏啊，但是呢这次地震的确不小啊，我看电视报道呢它是6.9级啊，震央在 Santa Cruz 的 Mountain 有一个地方叫做 Loma Prieta 这个地方，然后呢也看到电视上面照的在那个 Bay Bridge， 它有一段呢是这样子掉下来啊，所以压到下面的车子，因为刚好那时候是下班的时间，很多车子在下面，所以他们统计有63个人死亡啊，有3700多个人受伤啊，损失大概有60亿啊，那是1989年的10月在湾区所受到6.9级的地震。我就不晓得大家你自己有没有经历过类似这样的天灾哈，或是有更大的啊，让你觉得非常的惶恐的害怕的啊，甚至担心到这个生命的安全的啊。那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年呢，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很多大的天灾啊，今年5月12号四川的大地震，有将近7万个人死亡，有37万人受伤，对中国人呢，对整个世界呢，都是一个很大的震撼。那我们也看到前不久还有缅甸的风灾啊，东南亚的海啸啊，纽奥良的飓风，海水的倒灌，1999年台湾的9.21大地震等等啊，这么许多的天灾哈啊，在我们的周围，我不晓得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啊。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他们遇到这些灾祸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问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件事情会临到我啊，为什么看起来好像神没有看顾我，或是呢会不会是因为这些人犯罪得罪神了，以至于遭遇到这样大的灾害啊，我想我们心里面都有很多的问题。那我们又怎么样来去预备自己啊，面对这些苦难呢？我们又怎么样去能够安慰这些遭遇到苦难的人呢？圣经里面是有很多的经文啊，谈到关于苦难的。那今天呢，我想就用其中的一段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在路加福音第13章，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13章1到5节。翻到以后由我来念，请弟兄姐妹听哈。路加福音第13章1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赐给我们这么一个美好的清晨，让我们能够来到教会来敬拜你。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 你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你知道我们都在罪恶过犯当中，因此你差遣你自己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我们付上这赎罪的代价。主啊，以至于我们靠得住，我们能够回到天父的身边，能够称为神的儿女，能够享受在主里面那一个属天丰盛的生命。哦，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遭遇到许多的难处，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世界各地有许多的灾害。主啊，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灾害。主啊，我们也相信，主啊，你对我们都有很好的预备，圣经里面也有给我们很好的教导。我们再次将今天这段经文来仰望主，帮助我们一起来思想，主啊，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些灾害，这些苦难。主啊，真是愿以圣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明白真理，也帮助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能够靠主而行，以至于我们的生活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悦。我们谢谢你，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在这个地方第一节讲到正当那时，那正当那时是什么时候呢？就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里面的后面呢，主耶稣讲到对众人讲到要提防受到迷惑。他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你们就知道要下一阵雨，你们看见了起了南风，你们就知道燥热了那你们知道分辨这个天地的气色呢，怎么不能够分辨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神的国临到他们的时候，神要他们悔改认罪的时候。那主耶稣又说十二章五十八节，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要尽力与他了结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就把你下在监里那这边告诉我们呢，我们要与神和好，我们要与神和好。好，那就在那个时候呢，就有人打岔了就问耶稣这么一个问题，说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他们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耶稣呢，想看看耶稣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么样。而我们知道比拉多呢就是后来审问耶稣的那一位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但是呢他还是把耶稣交给了兵丁钉十字架那比拉多呢按照记载呢，他是一个恶名昭彰的人他据说呢，他曾经为了镇压加利利人的暴乱在他们献祭的时候呢出兵屠杀以至于那些被杀的人的血呢掺杂在这些所献的祭物当中。所以有人就问耶稣想知道他的看法怎么样。那第二节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耶稣知道他们的想法他们很可能认为说这些加利利人一定犯了什么大罪所以遭到这样的灾难其实呢这也可能是很多人的想法一个人一个家庭或是一个地区遭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呢，我想 有很多人会有这样想，是不是他们犯了什么大罪以至于得到这样的报应。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也有这样的一个记载，那时候呢有一个瞎子结果耶稣的门徒就问耶稣说，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他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你看连耶稣的门徒他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有这样的想法呢也不完全错的确有很多人的罪呢带来很不好的结果，这在圣经里面呢也有很多的记载。在圣经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那边记载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所以后来他用洪水毁灭了这个世界，只救了挪亚一家八口。所以这个世人的罪带来他们的毁灭。创世纪十八章二十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后来他用火将这两个城给烧灭了，也是因为这两个城的罪带来他们的毁灭。旧约有很多这样的记载，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充满了他们因为人的罪 尤其是拜偶像的罪，使得整个国家遭到外来的侵略。最后呢，以色列、犹大这两个国呢，都被掳到外邦，都亡国了。新约中也有很多的例子，亚拿尼亚和亚非拉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们因为欺哄圣灵而死，希律王他心里骄傲被虫咬死等等。所以我们都看见他们的罪呢遭到立即的惩罚，因为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所以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恩慈呢，没有人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啊。这是所以一般人都会把死亡跟罪恶连在一起啊，这个可以说是有圣经根据的啊。难怪耶稣的门徒呢，他们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并不是每一件意外的灾害都是因为当事人的罪，在这里耶稣就指明，不是因为当事人的罪比其他人更大。好，我们看第三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说，他们死了你们活着，不是因为他们比你们罪更多，也不是因为你们比他们更好，相反的，如果你们没有悔改的话呢，都要如此灭亡。耶稣在这里他并没有回答这些加利利人为什么会死。当然我们知道他们是被比拉多兵丁所杀死的，但是呢，为什么是他们被杀不是别人被杀呢？为什么神没有看顾呢，以至于他们不死呢？耶稣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你甚至可以说，死与不死呢，不是耶稣最关心的事啊。他所关心的是你有没有悔改，你悔改了吗？对一个信主的人来说，死亡不是最可怕的事，甚至可以说没什么可怕的。因为呢，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每个人都有死的，如果不是主耶稣早点来的话呢，我们都要面对死亡。那只是一个早晚的问题。可怕的是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位主。如果我们没有在神面前悔改，我们就真正的灭亡了，与神隔绝了，那才是我们所需要担心的事。对一个信徒来说呢，死亡不是最后的结束，死亡只是一个通往永生的门。还有比死亡更糟的事，就是失去永生，与神永远隔离。还有比死亡更糟的事，就是使人跌倒。我们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六节，耶稣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啊。哇哦，主耶稣的意思是说，你如果让人跌倒，你倒不如去死了算了。有比死亡更糟的事，使人跌倒。耶稣呢，甚至讲到有一个人呢，如果没有生在世上还比较好。你们知道是谁？有一个人，耶稣说他如果不生在世上倒好，记不记得？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四节，耶稣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哇哦，我们都知道耶稣这里所指的是犹大。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像犹大一样啊，不认主啊，羞辱主的名啊，出卖主啊？我们只能说求神保守，不要让我们遇到那样的试探。旧约里面也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在那个犹大国里面呢，有一个很好的君王叫做西西家，他的时代呢大概是在主前七百多年左右。那圣经这样描述他列王记下十八章第三节，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 到那时以色列人能向铜蛇烧香。第五节，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王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这么一个好的王实在很受到神的欣赏啊，圣经在这边有一个很好的肯定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的事，看为正的事啊。可是后来西家生病了，快要死了，他就向神痛哭，向神求让他能够得到医治。就后来神给他多了15年的寿命。可是后来呢，他在这15年当中，他心里骄傲，他把他国家里面的那个宝库啊打开啊，给他的敌人看，炫耀他的财富。结果后来受到神的惩罚，先知的责备，犹大国后来就这样败亡了，实在很可惜。如果他不是那多活15年的话呢，我相信他的受到的评价会更好，犹大国的历史也可能会不同。所以呢，我们早死不一定不好啊，不一定不好，有比死亡更糟的事。所以对一个信主的人来说，死亡是通往永生的路，经过死亡我们就不再受死亡的辖制，与神同在，好的无比啊。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3节24节这样说哈，他说，我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其实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呀，好的无比的呀，他是多么的羡慕与神同在。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羡慕呢？啊，所以对一个信主的人，死亡不是可怕的事，但是对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呢，那真的他要害怕了。死亡是真的不好，为什么？因为他就没有再有机会能够认识主，再有机会接受主了。这边讲的灭亡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身体的死，一个是灵魂的死。一个没有悔改的人，不管你是信主没有信主，我们都会身体都要有一天都要面临死亡。但是信主的人，他身体死亡之后，他有一个盼望，将来会复活的，他会与神在一起的，他有永生的。所以我们说信主的人，他是有两个生，两次生，一次死，从母腹出生，圣灵重生，然后身体的死亡，两次生一次死。但是对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是两次死一次生，从母腹出生，身体的死亡，灵魂的跟神永远的隔绝，很大的不同。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说，我们若是没有悔改，都要如此的灭亡，不只是身体的死，更是灵魂跟神永远的隔离，否则都要如此灭亡啊。所以在下面呢，主耶稣又说，第四节，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西罗亚楼呢，它的建筑是在耶路撒冷东南方的一个山坡上面啊，旁边有个西罗亚池。我们不知道呢，西罗亚楼呢它为什么倒塌，也可能当时发生了一个地震，也可能呢太多的人站在上面了，超过它所能够承载的重量啊，也可能有人偷工减料啊，豆腐渣工程。但是无论如何，主耶稣仍然是一样，他没有去追究他倒的原因，而强调人人都要悔改。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从耶稣的教导，我们起码可以看到三点。第一个，耶稣认为所有的死亡呢，都是直接间接源于罪，若不悔改都要灭亡。那这些人他们有罪，他们灭亡了，你们没有灭亡呢，并不表示呢你们比较好，你们也有罪，你们若不悔改呢，你们都要如此灭亡。 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一个人都在罪的辖制之下，也每一个人也都要受到一个公义的审判。我们如果不悔改的话呢，就要真正的如此的灭亡了。第二个呢，从死的方式呢，你不能证明受难的人比逃脱该苦难的人更坏，不是因为他们坏比你更坏，他们也坏没错，你也坏，不是说他们比较坏所以他们死，也不是因为你比较好所以你活。有人也许老死，有人病死，有人遇天灾，有人遇人祸，但是只有神的恩慈让人能够存活，并不是哪些人他特别好，也不是每一种苦难都是一种特殊罪的罪恶的立即结果，不是。今天发生的这个地震不见得是这些人他们罪恶的一个立即的结果，不见得，不是，也不见得他们比我们更坏，不是。第三个，耶稣呢，他不把战争和自然灾害当作讨论神奥秘作为的一个议题，你发现他并没有直接去回答为什么这些迦南人会死，为什么希洛亚池人会倒塌压死十八个人，他反而认为这是一个悔改的诱因，帮助我们悔改。神用灾难好像一个扩音器啊，喂，你听到了没有啊，赶快悔改啊，让我们知道注意到自己的罪恶和命运呢、啊、如果他不见人有悔改呢，将会有公义的审判。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看，我们如何去面对苦难，我们如何去面对苦难。第一个要认识到呢，有苦难是必然的，尤其这个末世临到，信徒也不能免啊。在马太福音24章第7节第8节哈，主耶稣他讲到末世会临到的事哈，有一个很生动的描述啊。这边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末世会有大的灾难的，地震、饥荒、战争，所以我们要期待会有这些事情。我们要有心理的准备，要面临将来那些苦难。即使那些日子还没有到呢，我们身为人的呢，我们也要面临到生老病死，我们身体的衰弱，我们的疾病，我们的死亡。所以如果我们全部都在死亡的这个宣判之下呢，有时候呢早点来的死呢不一定啊，并不会如想象中的那样令人震惊。第二呢，我们怎么来面对苦难呢？我们要认定我们的主掌管这一切，他会看顾，他会保守爱他的人。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已经胜了世界，虽然有苦难，他仍然是掌权的。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他仍然是掌权的。苦难帮助我们能够更亲近主，寻求他的安慰跟医治。我们平常可能太忙了，忙于工作，忙于享受啊，忙于追求这个世上的东西，甚至我们忙于服事，以至于忽略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在神面前的祷告安静。苦难提醒我们回到神的身边，好像一个小孩子他到外面去跌了一跤哈，他怎么样，赶快跑回去找爸爸妈妈，是不是？苦难帮助我们啊，回到神的身边啊，让我们认识到神的看顾与保守。苦难呢也有可能啊，我们不能把这个原因完全除掉，也可能因为我自己的罪带来这样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认真悔改。我认识一个姐妹，她有一次出了车祸，那旁边人就去安慰她。她说她很清楚哈， 这件事情是神给他的一个管教，因为他知道他有一件事情他得罪了神，别人不知道，他知道，他觉得他是神给他的管教啊。我们说不会啦，不是啦，不是啦，他说他觉得是。哎，那我们也不能排除啊，如果他真的神给他这样的一个管教，让他有这样体会的时候呢，就谦卑的在神面前学习认罪悔改，神借着这个苦难让他不至于更错下去。那我不是说我们发生车祸都是这样子啊，我也常常遇到车祸啊。那但是假如是因为这件事情让你神让你有一些提醒，有一些学习的话呢，我们就谦卑在神的面前。诗篇119篇71节告诉我们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第四个，我想到苦难呢，帮助我们来反省一下自己人生的方向是不是正确，我是不是在神面前真的认真悔改，我有没有精心等候主的再来，我有没有遵行主的吩咐努力去传福音，尤其是自己的家人跟朋友。我常常碰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亲人过世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很哀伤，真的是很哀伤。但是我相信更难过的是，他没有机会，如果说他的亲人没有信主的话呢，他就没有再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了。所以神让我们信主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我们在我们的周围做见证，把福音带给我们周围的人，尤其是我们自己的亲人。苦难帮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人生无常啊，你以为你可以再活多少年呢？很难讲啊。我们就把握机会调整我们的方向，向着神，向着标杆直跑啊。这讲到苦难如果临到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反省。但是呢，苦难如果是临到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一种不同的态度。我们最好是倾听安慰，不要随便定人的罪啊。就像这边耶稣并没有定这些人的罪，不是没有定他们罪，而是说他们的罪没有比这些人，比你们这些活着人更糟。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哭。耶稣的朋友拉撒路死了，圣经有一次记载，只有四个字，这节经文只有四个字，耶稣哭了，约翰福音11章35节，大概是圣经里面最短的经文。耶稣哭了啊，他对他的朋友的死亡他也有很深切的感受，与哀哭的人同哭。有人说哈，基督徒应该发展一种对天国的乡愁啊，我们太思念地上的东西了啊。这个东西可能是人，可能是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你的朋友，可能是钱财，可能是学位，可能是地位，可能是房产，可能是股票，可能是职位，可能是权力。为了让我们不至于失落在这些东西里面呢，神有可能让一些苦难临到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要渴望天国，预备我们走天堂的路，让我们定睛在神，而不是在世上的物质。最近的那个股票都大跌了哈，我想大家都很注意啊。这个对于我们的生活都是有很直接的影响啊，汽油的涨价啊，这些。曾几何时我们会想到汽油会这样的一下子就涨这么高呢？股票会跌得这么低呢？尤其在湾区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发财，很多人啊，我想不是每个人。一夕致富啊，神让我们知道不要依靠这些不定的钱财，不要一心一意就是想追求这些东西，这些会过去的，会不见的，会被贼偷的，会被虫咬的，很实际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帮助我们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另外在苦难当中，你会发现那些最能使你得到安慰的呢，也是那些受到同样苦难的人。他只要陪你坐在旁边，陪你哭泣，听你诉说， 你就能够得到很大的安慰。你知道我们的主他也曾受过极大的苦难吗？他甚至为你我尝了死味。我们的主认同我们的苦难，他了解我们的苦难，他亲尝我们的苦难，我们所遭遇到的他都知道，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这样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知道你所遭遇到的，因为他所承受的远比你所承受的更多。苦难也帮助我们更多体会基督所受的苦，更爱我们的主。我在基督工人神学院读书，我们的院长张子江牧师，他曾经得过肾脏病，他住院过一段时间。他讲到有一天他在医院病床，一天晚上他在医院病床上起来准备去洗手间，他很勉强地坐起来，很勉强地站起来，他回头一看的时候呢，发现床上是一滩的血。他忽然间想到他的主为他流血舍命，为他流血，哇，他当场痛哭流涕。他就决志要把自己奉献来服侍主。苦难帮助我们更能够体会我们主所承受的，为我们所摆上的，让我们能够更爱我们的主。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这样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感谢主，苦难让我们能够靠主得胜。所以我们知道苦难已经不是那么的可怕，虽然我们不知道它原因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苦难真是能够帮助我们，造就我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将这段经文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